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严肃理性的对待学法是修炼的基础。作者：湖南大法弟子，明慧网，2016年12月9日。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弟子，曾经受过严重迫害，在黑窝里一时糊涂走了弯路。师恩慈悲浩荡，使我还有机缘重新走回修炼。但从黑窝出来后，环境比较紧张，家庭压力大，怕心也很重。后来通过踏踏实实理性的学法，终于突破了这个状况。一、摆正学法时的心态。我从黑窝出来后，有一段时期学法的状态不好，拿起书就打哈欠，没学上几页就来瞌睡了。严重时还出现过学法时掉书的情况，有时干脆收拾好书睡觉去了，心里还认为我今天学法了。其实这怎么能算学法了？这和没学有什么两样呢？还有一个情况，就是在读法时老师漏字、添字、错字，旁边的同修指出来，自己也不太在意，指出来的次数多了，自己心里还不高兴。其实这就是没有严肃理性的对待学法。师尊说过，这本书的内容是把几个班讲的法合在一起的，都是我讲的，句句都是我讲的，都是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，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，都是我的弟子学员帮助我从录音中抄录下来，然后我再一遍一遍的修改。选自转法轮。师父还说，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，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，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，经过你的嘴念出来的时候，那也是不一样的。好多人已经修炼出很不错的功，念出的字都是有形象的，嘴里出来的都是法轮，就是说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。当然层次不够的还是不行，能够使你念书学法的本身就是在提高，因为我们重在心性修炼，从理性上认识它本身也是提高。选自法轮大法一节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。现在我悟到，这部法倾注了师父的很多心血，书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极其严肃的，都有极其深刻的内涵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能不能严肃理性地对待学法，这本身就是个心性问题。师父说了，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，通读大法自会得知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拜师。但是真正要想得到师尊法理的启悟和功力加持，要想自己融于无边的法力之中，只有在严肃理性诚心诚意的状态下学法才有可能。我们在读法时自己多添的字是没有任何内涵和法力的，而读漏了字、读错了字，如不及时纠正的话，对自己的修炼是有损失的。所以我这些年来每天学法前必须洗脸、洗手、刷牙，以示敬师敬法，然后静心学法。二、尽量增加学法的时和量。我每天早上7点多就得去上班，下午5点钟下班，除了节假日、双休日，赶到家有时都快7点了，白天几乎没有时间学法，只能在晚上。由于白天工作时间太长，单位又没有提供休息的地方，人比较累，晚上学法大多是流于形式，没学多少就困了，法没学好，身体状况及讲真相救人方面也越来越差。我知道自己如果在学法上还不下功夫的话，那就很危险了。我的问题出在怕苦二字上，别说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，就是与刻苦求学的常人比起来，自己都很差劲儿。历史上苏秦刺股，梁衡凿壁，孙康应雪， 车印囊萤。现今中国大陆也有许多有志向的高三学生，哪个不是学习到深夜一二点钟才睡的？他们为了获取常人中的知识，尚且如此勤奋，而身负助师救众生天命的大法弟子，要把这部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转法轮学好悟透，难道不更应该刻苦勤奋吗？师尊早就明示过弟子，少息自省添正念，明晰不足再精进，选自红银二理智醒觉。于是我问自己，难道我从一天24个小时里挤出2个小时来学法就那么难吗？我再也不能在修炼的路上怕苦怕累了。对付睡眠的干扰，我采取了一些办法，比如跪着看书，或者练第一套动功，或者在冬天用冰冷的自来水洗脸，或者喝浓茶，或者喝咖啡等等。这些方法虽然有点笨，但我认为只要不给大法造成损失，只要能给自己挤出时间学法就行。开始有点不适应，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，但白天免不了要打一会儿瞌睡。我利用上班期间有短暂休息的机会，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儿，刚好免得听别人说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话。目前我基本上是下班回家吃完饭，出去打语音电话讲真相，9点以后学艺讲法，然后上明慧网，半夜12点发正念后练第五套功法，再学法背法，在早晨6点发完正念之后练动功。其实心态摆正确了，学法的收获非常明显，其美妙之处难以言表。我以前对于修炼人要重德的认识，只停留在利益上，别占别人便宜，别欺负别人这些方面。在静心学法时读到这几句，练功的重德，我们在练功的时候，你不想好事，也不能够想坏事，最好是什么也不想。你的功里边加进些什么东西，你练出那个东西能是好的吗？它能不黑乎乎的吗？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一下子对重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原来练功时要一心一意，不能胡思乱想，否则的话也等于在失德，在练邪法。于是我要求自己练功发正念都要一心一意，在当天的发正念练功时，明显的比以前清静了很多。又如读到，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，就容易毁了自己，选自转法轮。我内心一震，修炼人把握好自己极其关键，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要把握住自己，大的磨难和矛盾自己一眼就能够看穿，还可以努力把握好，往往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不注意，结果就会一步一步酿成大麻烦。我身边的一个同修，就是于常人中的异性交往中没有把握住自己，由开始语言上的随便，到行为上的不检点，最后发展成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同修慈悲指正又不肯接受，若还是不悬崖勒马的话，是不是越到最后麻烦越大？我自己有时候说了一句不是修炼人应该说的玩笑话，一会儿就口吐鲜血，这明显是师父在点化我，应该对自己在修口方面高标准要求了，但就是思想上还不太重视，没好好管住自己的嘴，经常又说些不该说的玩笑话，于是又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。现在我一定要注意修口了。上述的两句法我不知读过多少遍，为什么以前读就没有这些明显的收获呢？关键是以前学法时没有那份如饥似渴的真诚。三，明法理正念强就能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。近些年来由于学法比较扎实，我的修炼状态比以前好多了。由于自己对法轮大法信仰的坚持和坚定，在法中不断提高心性，单位领导同事改变了对我的看法，亲人们也变了，大家都支持大法了。有5位亲人走进了大法修炼，全家都得过福报，亲戚中明真相三退的占绝大多数，我也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了，同时也能够为当地整体出一份自己应该出的力了。主持过当地的修炼法会，参与营救被迫害的同修，2次面对几十个人讲真相，还一次性当场劝退了47人， 这是我面对面讲真相三退力度最大的一次，自己还参与去周边城市救人的项目，力度也不小，来自于法中的正念强了，干扰和迫害越来越少了。2014年几个610人员到我上班的单位，一定要把我强制送去洗脑班迫害，单位几个领导花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把这几个气焰嚣张的恶人挡回去了。事情过了几天后，一个领导找我谈话，才说出这个事儿，说是我在公众场合向民众讲法轮功好，有人向610打电话，所谓的举报了。现在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他建议我以后做这种事要讲究策略，注意方式方法，别让那些人抓住把柄。就这样，一次迫害企图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烟消云散了，但我深深的知道是师尊的慈悲看护，弟子才免除了这一难。当时在另外空间，正邪大战又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呀，最终邪不胜正。今年上半年，几个610的来我单位，为的是溯江，我的溯江状寄出三天就到北京签收了，他们这次来都不敢跟我说明溯江的事，结果也是不了了之，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损失，与自己刚从黑窝里出来的状态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我觉得自己现在有点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自己能有这样的变化，完全是来自于大法的威力。助师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正法修炼的时间和救人的机缘稍纵即逝，要完成这个宇宙中这个巨大的使命，每个真修弟子真的应该冷静理性地想一想，在讲真相救人的空隙里，如何真正地加大学法的力度，如何使自己的生命的所有尽快地100%地融进这部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里。要知道，能够升华大法弟子的，能够使我们完成宇宙使命的，只有这部大法。以上为个人修炼所悟，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大家，何时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给大连同修提个醒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看到明慧网报道大连市中山区国宝大队曹训斌等犯罪事实一文中，大连地区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很严重，跟我们当地有相似之处。我们地区近一年中被迫害的情况也比较严重，想把最近的一些心得跟大连同修交流一下。一开始出现迫害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揭露邪恶，讲真相。迫害主要责任人虽然态度有所收敛，但绑架大法弟子并未减少，而且得到反馈，迫害责任人对大法弟子更加仇视了，扬言要如何如何。之后又出现了律师被迫离开法庭，无罪辩护等于没有做成。之前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已经历了从受阻到胜利的过程，本以为以后不会再受阻。交流中大家认识到，我们请律师的基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大法弟子讨公道，制止行恶，而没有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。虽然也说想让公检法人员得救，但那次开庭之前，大家的念已经不再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上了，把主要的心思都放在了发正念制止迫害上面。这些众生明白的一面知道大法弟子的心，他们明白的一面失望于大法弟子没有救他们的心，这才是他们阻挠律师辩护的原因。既然不想救我们，那就不让你们说话。当我们认识到之后，紧接着的另一次开庭，在律师之前也受到骚扰的情况下，顺利地做了无罪辩护。政法委、610、国宝等公检法主要人员都旁听了律师无罪辩护的全过程。前后对比，我们感到公检法人员的表现和变化都是大法弟子心态的对应。最初我们曾经有救公检法人员的愿望，但几个回合下来发现他们还在绑架大法弟子， 心里面的慈悲就淡了，对他们生出了怨恨，白给你们讲真相救你们了，你们怎么还行恶？真的像师父说的，尤其是在这场迫害中，你不能够升起正念来，反而增加了无数的仇恨。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慈悲是修出来的，不是表现出来的，是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那是永远常在的，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。那么众生表现好了就能继续慈悲，表现不好就不能慈悲了，那是慈悲吗？深深感到师父是让我们在众生反反复复的难救的表现中，能修出那种金刚不动永远常在的慈悲，师父是在锤炼我们。由此进一步向内找，想到为什么我们地区会碰上这么一个公安负责人，油盐不进，没素质，钻营，这个生命的出现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什么因素造成的呢？此人在一次绑架中曾亲口对被绑架的大法弟子说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就是针对你们这群人等等，讲了很多本地大法弟子在个人修炼中没做好的地方。想起多年以前对另外一个也曾经表现不好的公安负责人，我们大量的揭露邪恶讲真相，那个人真的不敢再主动迫害了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地区环境都很好，为什么现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效果就不好了呢？我感到正法进程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是不同的，当年我们只要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就能解体邪恶的迫害，现在再像当年那样只是对外下功夫花心思就不够了，向内修才是第一位的。旧势力是以什么借口安排这个生命出现在我们地区的？想到我自己的状态和周围同修的状态，深深感到修炼基础太差了，学法发正念练功这些修炼基本功连基本的要求都没有达到，更不会向内找，遇事第一念就是看别人，同修之间分歧很大，甚至矛盾很深，形不成整体。本地很多同修也都意识到没有形成整体是个大问题，很多人都在形成整体上下功夫，经常交流，试图让有分歧的同修之间消除间隔，但收效甚微。无望中，当我看到我自己的修炼状态时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其实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就好了，不用想着让别的同修变化，我自己先把修炼基本功提高上来，每天扎扎实实学法发正念练功，不只求数量，提高质量，遇事提醒自己向内找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急于做事了。这样一段时间之后，隐约感到很多同修都有变化，似乎同修中的隔阂也在一点点消融。现在我真的相信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相由心生的法，自己变化的时候一切真的会有变化。最近又得到反馈，公安负责人对于之前他曾经咬牙切齿要迫害的大法弟子表达了同情，背地里说怎么给判得那么重啊，从他的口中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这是真的有变化了。当然这也许说明不了什么，但能感到这是师父的鼓励，修自己才是正路。刚看到今天的一篇交流文章，我和商户们都得到了大福报。同修写道，给他家拉水泥的一个常人，不但自己明白了真相，把真相资料拿回家，他媳妇也明白了真相，渐渐的他就变好了。他看了还让俺那一片的小媳妇们看，俺那一片的人家家家都很和睦，这可真是托了大法的福了。真相资料到了这位同修的手中，能产生这么深这么广的影响，可有的资料到了我们手中怎么就会被丢进垃圾箱呢？这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状态不同造成的吗？ 看明慧网第13届大陆法会文章，感佩于同修们能把大法证实到那样的程度，周围的人认可，公检法人员的得救，狱中环境的开创，神迹对世人的展现。想想自己这么大的法我得到了，我这些年的修炼状态真的证实了大法的伟大、超常、神奇、慈悲了吗？万古的机缘我就要这么浑浑噩噩地错过了吗？我真的打心底里有证实法的愿望了。从最基础的做起，从扎扎实实修自己开始。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体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老板说再给我介绍一个练法轮功的，作者吉林省法轮大法弟子紫云。文章发表于2016年11月14日。第一部分，老板说再给我介绍一个练法轮功的。2000年因为我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，被学校和教育局迫害下岗，每个月给不足200元的生活费，俩孩子一个在高中上学，一个在大学上学，丈夫每个月只有400多元的工资，全家生活陷入窘迫中。2001年经以前的同事介绍，我到一家私营小学任教，那时正是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之时。去之前同事嘱咐我千万不要暴露我是练法轮功的身份，否则老板辞退我他也没有办法了。我想我只要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慢慢的这里的人就会认同我的。因为学生少，老师多数都是兼职，上完课就走，室内卫生基本没有人搞，学生也是吵吵闹闹乱糟糟的。我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早来晚走，用心备课讲课，善待同事学生，空闲时间打扫卫生，室内窗明几净，有时也到食堂帮忙。老板娘对介绍我去的同事说，你怎么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的教师，人好，课教的也好。后来老板校长知道了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就经常和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非常认同，还让我当班主任。我和其他老师讲真相，和学生讲真相，他们都支持。老板还对我说，你们还有没有下岗的法轮功教师，我都要，这法轮功太好了。2002年3月5日因法轮大法弟子在长春电视台插播真相，我们当地的警察白天黑夜的绑架大法弟子。我们校长对我说，你就好好在这里上班，谁敢来捣乱我绝不饶他。老板娘和他弟弟经常和他们信佛教的朋友说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功教师如何好。老板娘妹妹在学校食堂上班，经常和她姐姐说，我可不和你们信佛教，我要信就和紫云老师信法轮功。2003年我被绑架遭劳教，出狱后得知学校停办了，一天我在街上碰到老板，老板很好，笑着对我说，等我再办学校时我还用你。三退开始后，老板全家都退出了中共组织，我接触过的他们亲属也都退出了，直到今天老板娘看到我都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。第二个故事，小伙子高喊法轮大法好。201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，我去街上讲真相，那天呼啸的北风卷着大雪，非常寒冷，路上行人很少，我就去了一家地下超市，在顾客休息的门厅里，我讲退了几个人，旁边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在玩手机，小伙子穿着花格布衬衫，外面仅穿一件单夹克，我笑着答话，真是年轻人呐，穿这么少也不怕冷。他面无表情地说不冷。我又讲法轮功真相，他说我没时间听你说。我说，小伙子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他说，我还没吃饭呢。 为什么不吃饭呢？他说没有钱。我看看时间，是下午3点多。我想到师父叫我们对谁都好，这要是我家的孩子，我不能看着他饿着不管。我看看小伙子一脸书生气，不像骗人的。我一摸兜，正好有10元钱，就递给小伙子，说：“阿姨给你这钱，去买点吃的。”小伙子说什么也不要。我想也是，那么大小伙子不好意思。我说：“你等着，阿姨去地下超市给你买去。”他连说不用，我就去了地下，买了几个面包，买了一瓶矿泉水。等我从超市电梯上来时，小伙子正站在电梯口等着我呢。我把东西送给他，他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我们边吃边聊，他告诉我他叫李小光，是黑龙江人，来本地某饭店打工，被老板辞退了，没找到新的工作，今天吃饭住宿都没有着落，和他一起的朋友去亲戚家借钱去了，还不知能不能借到，今天晚上准备到附近医院去住。他说：“阿姨，我遇到了你这么好的人，不然我今天就得饿着了。”我说：“阿姨要是不练法轮功也做不到。”我给他讲了真相，退出了少先队组织，他连连说谢谢我。回家后，我想这么冷的天，这孩子穿这么少，晚上还不知道在哪儿住呢，我就把家里很厚的一件棉大衣，还有一件比较厚一点的上衣包好。又想，他们要是借不到钱，明天吃饭还是问题，得给他们点钱。多拿吧，怕他们认为学大法的人傻，反而对他们不好。我就拿20元钱，够他们明天早餐，吃饱穿暖也好找工作。当我返回地下超市时，已经是黑天了。小李的朋友也回来了，看到我带的东西，小李激动地说：“阿姨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”小李向我介绍了他的朋友小马，是河南人，也只穿单衣，俩孩子穿上了我给的衣服，暖暖的。我问那个小伙子借到钱没有，他说没有。可也是，现在这个世道，也许亲戚真的没钱，也许对他们不信任。在一切向前看的社会，亲情都淡漠了。我把钱递给他们时，小李说什么也不要，还告诉他朋友说不能要阿姨的钱。我说：“孩子，阿姨就给你们明天的早餐钱，余下的找到工作就能解决。”小李从背包里拿出面包，对他朋友说：“这是阿姨刚才给买的。”那个孩子接过面包也大口地吃着。小李对他朋友说：“阿姨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，是好的，你看阿姨多好。”这时我给那个小马讲三退，小李子也帮着劝，小马也答应退出邪恶的团组织。俩孩子一再谢我，我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小李当时就举起双手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”目送他俩走出超市，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对我说：“大姐，你真是练法轮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她说：“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。”我说：“只要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师父教我们做事先想到别人，对谁都好。”他说：“以前有人劝我退出党团队，我受电视宣传影响，认为法轮功不好，没退。今天看到这件事，这法轮功是真好，看来电视说的都是假的。”我就劝他三退，他高兴地退出了团队组织。前几天听一个同修说，有一次他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，那个小伙子说知道法轮大法好。他有一次失去工作，身上没钱了，穿的又少，又冷又饿，是一个练法轮功的阿姨给他钱买吃的，又送他衣服。他说的也许是我，也许是另一个大法弟子。当人们都知道大法真相时，邪恶的谎言就再也欺骗不下去了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电话安全与心性。邪党对法轮大法修炼迫害17年之多了，明慧网有关电话安全方面的文章经常出现，也不知有多少篇了，可不注意安全的事依然存在，甚至造成重大损失。比如明慧网文章在揭露王立军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时，提及王立军在铁岭监控一个法轮功学员的电话1年多，就绑架45人的邪恶事实。还有像黑龙江省曾因电话被监控带来的大批学员被绑架事件的发生，景州因电话监控造成的100余人被绑架事件的发生，今年朝阳地区也因电话被监控而使200-300人被绑架的迫害发生，等等等等，造成的重大损失无可挽回，教训是惨痛的。除此大面积迫害外，因电话被监控，个别人或少部分的人被绑架被迫害的，造成损失就更多了。我以前也曾写过电话安全方面的文章，但都是讲的电话被监控的技术性问题，比如提到邪党监控场所范围，进入被监控范围的手机就被监控上了，在此范围内有人多的聚会都会被发现，有人带着手机都去了哪里，在后台就画了一个路线图，都暴露出来了。邪党机关内部开会都说，近年来高官被抓，主要证据都来源于电话监控，特别是3G、4G 手机，监控更方便。在后台给手机加上软件，手机就变成了录音机，摄像头就变成录像机，场景、人员、物品、所作所说等行为都能在后台录制。邪党内部都建议为了安全要用老年机，最近获知许多国产手机都留有监控后门，厂家去从中共淫威，被其利用坑害用户。尽管电话安全方面的教训文章不断出现，但不把手机电话安全当回事的人大有人在。为什么这样？就是有人在心性方面存在严重问题。一，不信师不信法。有关安全方面的法，师尊也讲了多年了，可有人就当耳旁风，好像跟他没关系，就是不信师不信法。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说明手机是窃听器。弟子问，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。师父，这没啥讲的，你带着个窃听器，不光是间谍、政府，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，非常简单，就这么回事。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，我在这讲，你知道中共邪党那儿也在听呢。这话从师父的口中说出来就不是一般的问题，说明旧势力正在利用这个工具犯罪呢。可有人根本不听师父话，照样带着手机到处走，去资料点与做项目有关的场所、同修家，随便拨打同修电话，还说注意电话安全的同修是怕心没正念，称自己有正念，走到哪儿都带着手机。这就是不信师不信法，就好像他修的已超越法了，他在法之外了，可以对师父多年来讲的安全这方面的法不用当回事了。二，对大法同修都不负责任。有人说，我就这么与同修对打手机都多少年了，也没出过问题。是啊，邪恶拿你当钓饵呢，使不动你，你也没做资料，也不干大的救人的事，整天就为你自己学学法，听点什么消息，大的事同修都不敢用你了。旧势力恰恰利用你把关键的地点人员暴露出来了，你已是给他们帮忙的了，怎么会动你呢？所以你越干越胆大，关键人物的电话你打2回也没马上出事，就以为你没问题了。你是没出事，可那个人却从你这里暴露出来了。 那个地点因你带手机去过，引起邪恶的注意了。骚扰素江时，为什么有的人邪恶就找他去派出所签字，而有的人却被邪恶直接去抄家？不就是那些带着手机去的人早给那个资料点暴露了吗？如果你也带着手机去过人家，你就是做坏事的一个。有人还很得意，看我这么多年都没事，修得还不错。恰恰是这样对同修的安全不负责任，给大法造成了损失。在另外空间看，这事小吗？那得负责的。三，觉得比别人修得好，修得高，自我膨胀。大凡拿着手机随便拨打的人，都自我感觉良好，有一种就我行，正念比别人都强，修得还不错，修得高，一点事都没有等等心理。说起别人出事，认为不如他修得好，谁提电话安全，他就说人家没正念，修得不好，言外之意他自己修得高。这种不易察觉的自我感觉比别人强的心，正是修炼人要去的自我瞧不起他人、高高在上的妒忌心的表现，根本不是神的状态。因为对自我便利的执着，连他人的安危都不顾，还强调自我如何高来掩盖执着，正是层次很低的表现。四，不顾及他人安全，为私为我。为什么不愿意顾及手机安全，为自己方便？这是私欲，想给谁打就给谁打，想什么地点打就什么地点打，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，想去谁家就去谁家。有的人微信视频都在同修圈里用，多方便啊。侥幸心理，得过且过，苟且偷安，没有修炼人的严谨，有的偷偷摸摸的带着，遮遮掩掩的不让同修发现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圣者》中告诉我们，怀大志而居小节，修炼得有走向神的舍近。对手机电话那么强的执着放不下，那是旧势力利用外星技术来为其安排左右正法的系统所用的一部分。这个便利方便的安逸心放不下，为了一己之私，什么大法的法理、他人的安全都不顾及，还能成为无私无我的神吗？为了自己，连师父的话都敢对着干，同修的安全都不顾，真让你为大法舍命时，能舍得出吗？能成为大法要造就的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吗？五，安全是我们修大法应证悟的法理，不可漏相。安全是师父多年来讲法都涉及的问题，个人所悟是有这方面需要我们证悟的法，那是我们未来宇宙天体的保障之一。没有在这方面的修为，没有舍近与无漏，就没有圆融这方面的法。大法造就的生命是严格的，未来的要求是不打折扣的。师尊每讲的一个字都内含天机无限，大法弟子要成为高层生命，就要求那么严那么高。谁不把法当回事，给大法整体造成现在还不易察觉的损失，自己修炼有漏，也是未来的遗憾。奉劝把电话安全不当回事的，还是从现在开始就严格要求自己为好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，诚请指正核实。
下面请听美国乔治亚州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回忆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有感。记得小时候看过的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，其中讲到天崩裂时，女娲炼石填补天上的漏洞，当时看了觉得很高兴，可接下来更大的漏洞出现了，最后石头不够用了，女娲就用自己的身体填补了天上更大的漏洞，天就保住了。那时就隐隐为女娲感到伤心，为了补天，为了众生能存活，女娲用自己的身体一直补在天上， 不就失去了自由自在做个女神的机会了吗？如今想想大法弟子的修炼中，不也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吗？每个大法弟子就是师父可用的一块石头，每个大法弟子都在承担着自己的责任，做得好的时候真能助师正法。在当地的神运推广中，我是负责接当地热线的，覆盖专职人员不承担的时段和周末。周六上午10点多，有人打电话来订了4张200美元的票，并说自己好几年前就想去。电话结束后，自己感到完成任务后无比的轻松，感到自己能在救人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是多么的荣耀。而为了完成这任务，无形地投入更多。我的兼职工作，周末必须守着电脑，不能出门推广神运。我的学法修炼，一切都是为了此时能完成这一任务啊。而这也只是无数任务中的一点点而已。还有，每次出门推广神运后，不管是贴海报还是跑餐馆发资料，回来都没有一天的劳累。哪天做得越多，晚上回来时就感到心里越轻松，兑现了那天的使命的无比轻松喜悦而踏实的感受。然而，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修炼的不足，无法在职责中完全承担自己的责任，造成这个巨大的漏洞无法弥补。这时是师父慈悲，自己来承担，才延续了大法弟子修炼和救人的机会，才延续了众生得救的机会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实在是有些人不争气，使前发了愿要来做这件事情，他不来了，没人干了，师父自己干。然而，如果大法弟子稍微修得好一点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那么是否师父就可以解脱出来一点，大家都能承担，那么也就无需师父操心了。说是助师，我们得真得达到那样的水准，做到位，才能真正的兑现了自己的誓约。看到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后，除了想到是啊，自己应该放下执着，做得更好，还想到在自己还没有做好的时候，是师父用自己的承受弥合了即将崩毁的大穷的下系，使得天地日月星辰还能正常运转。在自己做得很不好，执着很强的时候，真的是在给师父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和承受。然而师父就是在这样的艰难中苦苦支撑着这一切，等待着大法弟子修炼成熟。从这一点上看，也更应该修好自己，更应该放弃执着，更应该走好自己的路，使还没有得救的几十亿众生能得救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